弟兄姊妹晚安，好唔好啊？弟兄姊妹先，大家多唔多睇戏嘅咧？有嘅，系啦。咁咧有套戏咧叫《无双》，都一段时间噶啦。大家有冇睇过啊？《无双》系啦，阿周润发同埋郭富城做嘅，系啦。咁咧我就唔系详细讲套戏嘅，谂住咁啊，纯粹讲一句对白，系啊，费事剧透啊，大家翻去睇吓。咁咧佢里边有句对白咧就好好多人call出嚟嘅，就系咧。咁样讲嘅，佢话任何事做到极致咧，就系艺术，好有意境系咪？呢句说话吓，咁但系咧，套戏咧，呢套戏咧，无双咧，其实系讲伪钞嘅，系啦，即系换句话讲咧，伪钞咧，你做到极致咧，都可以系一件艺术品嚟嘅，系啦，即系反映咧，其实有啲嘢做到尽咧，做到极致咧，其实唔一定系好好噶吓，唔一定系艺术嚟噶吓。咁如果講翻我哋香港呢個城市啦，我哋香港咧其實都好奉行一個叫資本主義啦嚇嘅諗法啦嚇。咁有啲經濟學家都指出咧，如果資本主義即係呢個行動啦嚇，做到極致咧或者去到好盡咧，其實都會出現一啲嘅問題喎，都唔一定係好好喎。個問題會係咩咧？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會社會咧就會整體自由即係經濟自由就會增加啦。但是咧，少數人的權利咧，往往就會被不合理地犧牲嘅。嚇，呢個就係資本主義做到極致嚇，去到好盡咧，就會出現咁嘅情況。咁咧，台灣有個作家咧，叫龍應台，可能大家都聽過嚇。佢喺香港咧都住過一段時間嘅。咁後屘就翻去台灣做過，好似文化局嘅局長，我冇記錯嚇。咁但係咧，佢寫過啲文章咧，好好睇嘅。佢寫啲文章。咁佢喺2004年咧寫過一篇文章，關於香港嘅。咁呢個文章咧就叫個題目咧叫做香港你往哪裡去啊？咁喺呢篇文章裏邊咧提到一個 term 啦，叫做中環價值嚇。咁係一個現象啦，佢觀察到香港一個現象叫中環價值。咁係佢係想講啲乜嘢咧嚇？我就讀少少俾大家聽下佢呢篇文章。其中一段咧，佢咁樣講，佢話國際上所看見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嘅，就係以下一個咁樣嘅香港。建築咧氣勢凌人，店鋪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嘅中產階級喺中環嘅大樓同大樓之間快步穿梭。亦都也就是說，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嘅價值。喺資本主義嘅運作邏輯裏，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嚇，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龍應台的觀察？咁商業經濟係正常嘅，係咪？一個城市嘅發展追求經濟發展是正常啊，係咪？咁呢篇文章咧，跟住就繼續講啦。喺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和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是不是多元呢？不是，香港是一個 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社會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的面貌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了。又一城也好，太古廣場也好，或者置地廣場也好，是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都是有歡迎光臨的招牌。走在這些 光滑的走廊上面，你看見物品而不是看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又再重複的出現。售貨員就好像生產線上面的其中一個環節，連咖啡館都是很以一個很標準的面貌的連鎖店來的。好啦，讀多一段俾大家聽下。文章又繼續講，佢話：如果只有呢啲如果你喺呢啲大商業大廈裏邊去行走咧，你會有一個印象，得到一個印象就係咩咧？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嘅就係個性。大樓嘅反光好冷漠，雀仔咧誤以為係天空就撞埋去，然後就死咗啦。城市嘅發展嘅另外一種可能就係咁樣樣。老街上面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树，老树下有老人， 老人心里有这个城市特有的记忆，他的记忆令到这间铺是任何人都模仿不到的，他的氛围、他的气味、他的色彩是模仿不到的。如果不是老店，那么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的年轻人开的新的铺头呢，铺头里面没有一条柱，没有 一只杯，没有一张台布，没有一个花樽，都是这间铺美学的表现来的。老婆婆的杂货店卖的酸菜都是 很有特色的，很有故事的。然后最后读多一段，就是香港不是没有这种个性和温暖，买得到的野姜花的石水渠街，印过喜帖和革命文宣的利东印刷街，都是香港最动人最美丽的城市面貌。但是在开发意识形态主导之下，他们在一条街一条街这样去消失，被千篇一律面目无情，完全看不到人的生命，看不到个性的都市建设所取代。这个就是龙应台在居住在香港这么多年对香港这个城市的一些观察。经济发展固然是很重要，也都是很必须的，但是是不是只是经济发展呢？如果单单只是考虑经济发展，一个城市会变成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龙应台就有刚才以上的观察。特别他提到在经济发展只是考虑经济发展的时候，看不到人的生命和看不到人生命的故事。其实我们读阿摩斯，阿摩斯提出的问题和龙应台的观察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的。今天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我们看到第八章一节去到十四节。大家记得阿摩斯书就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问题，他们最大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城市很繁荣的，经济很好，但他们的经济很安逸很繁荣是建基于什么呢？就是建基于很多欺压不公义的事情里面，城市里面有很多贫穷人的生命，他们的需要没有被看见，他们继续去过一些很奢华很安逸的生活，所以先知就宣讲神的信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同埋宣告上帝的审判，如果他们再不回转悔改的话，上帝的审判就会临到。而我们去到第八章，我们知道上帝已经定义要审判北国以色列了，因为北国以色列都是不肯悔改。在上一章第七章我们看过先知交代了三个的异象，就是上帝给他的信息，包括蝗虫的灾祸、火的灾祸和战争的灾祸，这三个异象。今天我们看第八章就是看第四个异象和当中的信息的。我们先一起看第一节去到第三节，邀请弟兄姊妹再读多次好吗？预备，一二三。这个异象就相对简单直接的，就是阿摩斯就见到一篮夏天的果子。夏天的果子有什么特别呢？就是熟晒的，是的，就吃得了，就是你一拿就吃得了。那这个异象想讲些什么呢？其实圣经的注释我们都看到的，讲得很清楚，就是第二节那里有个注释，就是结局这个字和夏天果子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即是旧约的原文呢，那个读音是很似的。所以这里很可能阿摩斯用一个相关语去讲这个篮子，这个夏天，这一篮夏天的果子，就是说上帝审判的结局要临到了。不过以色列被上帝审判这个结局要临到了。在旧约其实特别先知书都有用过类似的相关语的技巧的。如果大家记得耶利米书第一章呢，十一节去到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上主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银杏树枝。 上主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在这段呢，杏树枝和保守，留意保守这两个字呢，是个读音很似的。即是说呢，这个意象告诉耶利米听，上帝的话呢，是一定会成就的。回到阿摩斯书这里，上帝给阿摩斯这个意象告诉我们听，告诉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听，上帝的审判呢要临到了，好像夏天的果子吃得了，准备好了这个审判。审判临到的时候，场面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前几章都看过上帝审判临到那个画面是什么。第三节再交代多一次上帝审判临到的画面会是怎样。宫殿里的诗歌会变成哀号。如果大家记得第六章呢，北国以色列人在宫殿里面很开心，吃东西大鱼大肉又跳舞的嘛。但去到第八章呢，他们的歌声呢不是再很开心了，变成哀号，好像唱着哀歌，在丧礼里面唱哀歌一样。个画面是什么呢？必有许多尸首抛在各处，安静无声。这个呢是很明显一个战争，就是很残酷的画面。我们都知道在历史里面之后呢，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所攻陷灭亡。这个就是上帝使用亚述帝国对北国的审判。所以一至三节这个的意象交代给我们知道，上帝的审判呢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呢要临到北国以色列。这个也是先知对以色列的宣判。我们都知道北国以色列为什么要面临这个的结局呢？他们做了些什么以致到他们有这个结局呢？前几章我们都看过很多的片段，先知也都提出很多的指责。在跟着四节去到八节，先知就最后讲出北国以色列很具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的。我们一起看读多次好吗？四至八节。好，预备，一二三。系啦，呢度再重复咧，北国以色列嗰个嘅问题。第四节就系佢哋践踏贫穷人，使这地困苦嘅人衰败。系啦，呢佢哋个问题就系咁样样。具体佢哋做咗啲乜嘢咧？喺第五、第六节咧，我哋会睇到咧，佢哋具体做咗啲乜嘢吓。我哋先睇咧第五节嗰度啦，嗰度咁样讲啦。初一几佢哋不过以色列人咁样讲，初一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谷物。初一咧，如果月头咧，我哋知道咧，以色列人就要献燔祭嘅吓，系佢哋一个好重要嘅礼仪嚟嘅吓。另外安息日我哋都好清楚啦，系佢哋要即系守嘅节期嚟嘅吓，去提醒佢哋上帝创造呢个世界，创造佢哋每一个人嘅生命，亦都喺埃及为奴嘅时候，上帝点样拯救佢哋？安息日系纪念呢一件事，佢哋咧都照样守节同埋献祭嘅，但系咧佢哋守节献祭嘅时候，心里边谂紧啲乜嘢咧？佢哋谂紧哇，几时献完啲祭啊？几时安息日？几时过去啊？然后呢，我就嗱嗱声开档做生意啦，吓唔好阻住我做生意啦，我哋要卖粮，系我哋要赚钱，系啦，佢哋系咁样过节嘅时候，佢哋系咁样谂。然后呢，佢哋做啲乜嘢呢？我们要把依法变小，把舍客勒变大，以诡诈嘅天平欺哄人。简单嚟讲，两个字讲完噶，就系呃情，系啦，佢哋喺度呃情，系啦，以前去街市买嘢都会听过吓，可能会俾人呃情嘅吓，即系。北米嗰個兜係細啲嘅嚇，唔夠稱嘅嚇，或者嗰個稱咧，嗰嚿嘢咧就係輕啲或者重啲咁樣嚇，就係總之唔足稱啦嚇。用啲鬼詐嘅手段咧去賺多啲錢， 这个就是北国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做生意的手法。另外呢，他们都很有生意头脑的，在第六节最尾那句，他们将坏了的谷物呢卖给人。其实最好一点的翻译呢，应该是翻译做呢将麦糠卖给人。麦糠呢是没有用的东西的，即是收了一些麦之后呢，那些麦糠就掉的。但是呢，他们竟然可以利用这些原本没有用的东西呢去再处理，然后再卖出去，然后再赚钱的。是啦，他们的 marketing 的能力是很强的。连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赚钱。上帝的律法是怎样讲的呢？在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六节，你们要用公正的天平、公正的砝码、公正的衣法和公正的恩，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每一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每一日熟读神的律法的，利未记这个教导呢，没可能不知道的。所以他们有这些压秤的行为呢，很明显他们无视上主，也都无视上主的教导。甚至在守安息日献祭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呢都是无视上主的。他们心里面只是想这些节期快点过啦，然后我们继续去赚钱，去过奢华的生活。不单止这样讲，第六节呢，前半节呢，我们回到第六节。他们有这个这样的 行动，用银子买贫穷人，以一双鞋换贫穷人。这两句呢是很熟悉的，如果大家记得第二章呢，第二章六节呢有类似的记载的。二章六节这样讲，为银子卖了二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但你仔细听下是不同的。第二章那里讲他们卖二人和卖穷人。在这里第八章六节是买二人和买穷人。换句话说，他们用一些第二章那里是用一些很少的金钱，然后就将欠债的二人和贫穷人卖了，将他们赶尽杀绝这样。第八章这里呢，个处境有点调转，就是他们用一个很低价、很便宜的价钱呢，就将穷人和义人买回来，很可能做他们的仆人、奴婢这样。在买卖的过程呢，其实是合法的，是合理的，是吧？一个卖，一个买，是吧？就是有金钱来往，这个很合法的经济活动，是吧？但是合法合理是不是代表没问题呢？是不是代表是不是就代表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呢？这个很明显不是的。在合法合理的经济活动里面呢，有一班群体的生命呢不被看见，就是里面提到的义人和贫穷人。不过以色列人呢就挂着赚钱，眼目呢根本就没有上帝，只是得金钱，只是得马门，他们完全没有看见呢贫穷人的生命。这些生命都是上帝所做、上帝所看重的生命，但是呢他们没想过、没看过、不愿意看见，只是看到呢我要赚钱、然后继续过我奢华的生活。经济的考虑永远是在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位置。但是呢，我们刚才提过，单单的发展经济是不是就是可以的呢？是不是就是可以等于牺牲一切的呢？答案很明显不是的，是不是？所以呢，先知就继续回应北国以色列人这个问题。在第七、第八节，先知继续说，耶和华指着雅各的骄傲起誓说，他们这一切的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中的居民岂不悲哀吗？全地必如尼罗河涨起，如埃及的尼罗河涌起退落。不过以色列对尼罗河潮涨潮退那个的境况是很应该很熟的，因为很近嘛。不过以色列他们要面临上帝的审判，地震会发生，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全地就好像潮涨潮落这样。你想象到地震的画面是很犀利。这里强调不是一些自然现象，而是出于上帝的审判。地震这件事要临到北国以色列，因为他们的骄傲，他们无视上主，只是看到自己的私欲。 呢、这个就系上帝对佢哋嘅审判。但系对佢哋嚟讲咧，呢啲都系啊，我不嬲都系咁噶啦吓，我哋日日都系咁做生意噶啦吓，佢哋习以为常，咁样去过佢哋嘅生活，完全咧睇唔到当中违反上帝旨意嘅一啲嘅问题。其实翻翻去我哋如果今日嘅香港嘅处境咧，有一啲我哋都几习以为常嘅嘅处境啊。我哋可能都唔覺得裏面有問題，但其實裏面係有啲問題嘅，特別如果我哋從信仰嘅角度去睇咧，都係有啲問題嘅。譬如咧，關於工時嘅問題啦，即係翻工時間嘅問題。問下弟兄姊妹先，有冇弟兄姊妹每一日係4點鐘就放工嘅咧？應該冇啊嘛，嚇。咁5點鐘放工咧，都冇嘅，係。有喎、啊、都好少，但係騰遠少少先，8點鐘放工嘅平均係啦。我聽過咧，即係8點鐘放工已經係好標準嘅啦，而家嚇，即係喺商界嘅層面啦嚇。咁、啊、有冇弟兄姊妹係10點鐘先放工㗎？通常你係唔放工嘅，即係工作狂嚇，好、啊、勤力嘅嚇。嗱、啊，香港人咧係好出名勤力嘅，即係工時好長咧都。其實都有啲任勞任怨嘅嚇，咁咧有個調查咧係幾得意嘅，係一個叫《香港工時狀況統計調查報告》，係啦，訪問咗34萬個僱員啦，然後即係睇下佢哋每個禮拜嘅翻工時間，咁咧佢哋呢34萬嘅僱員咧，每週嘅工時嘅中位數咧就係44個鐘，咁平均嘅工時咧就係超過50個鐘嘅，即係平均每個禮拜要做50個鐘工作。咁裏邊咧有8.9%，大概咧38萬人嘅僱員咧，一個禮拜嘅工作咧，甚至要56個鐘或以上嘅，即係一個禮拜做56個鐘或以上啊，係一個好長嘅工時喎。但係咧，我哋喺香港生活咧，即係咁長嘅工時，我哋都好習以為常，即係好似唔覺得係好有問題，係咪？但係咧，其實如果從信仰嘅角度，我哋從安息日。嘅角度，從禧年個教導，土地都要休息，人當然要有足夠嘅休息啊，係咪？呢個都係上帝嘅心意嚟嘅喎，所以工時過長，我哋都好需要用信仰嘅角度去回應嘅。我認識有一位基督教機構嘅負責人啦，一個弟兄，佢係即係呢個機構嘅負責人，佢咧對佢嘅下屬咧有一個特別嘅安排嘅，就係佢規定咧每個員工。每一日下午4點就要放工噶啦，嚇係冇開心咧，係啦，4點就落閘放工，係啦。咁咧佢個有個信仰立場嘅就係咧，我哋基督教信仰好強調家庭嘅價值啦，係咪？佢有呢個安排咧，就係好想每一個員工咧有足夠嘅時間陪伴同埋照顧屋企人。呢、这個弟兄咧，佢睇到咧係人嘅生命，每一個員工咧，佢哋都有家庭嚇，又都有家庭嘅需要嚇，所以咧佢有一個咁嘅安排。佢好想咁樣咧去向社會咧見證咧健康工時嗰嘅重要啊，亦都期望咧佢咁樣做咧，去即係繼續影響社會啦，都更多公司又好，機構又好，建立一個新嘅工作文化。但係咧喺香港即係經濟主導嘅環境咧，其實咁樣。的安排咧，其實好傻嘅，亦都係一個好蝕底嘅做法嚟嘅，係啦，即係甚至都唔可行嘅嚇，亦都根本唔會有可能發生噶啦咁樣嚇。但係咧，我哋都仍然要繼續問咧，如果我哋嘅信仰係強調家庭價值，除咗強調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之外，我哋係咪都要諗下或者關注下，一啲唔合理嘅工時會影響健康嘅家庭生活嘅喎？有一啲叫假單親家庭啊嘛，即係屋企長期冇爸爸媽媽嚇，因為佢哋翻工太忙啊，所以冇咗爸爸媽媽喺屋企嚇，所以呢、這個好需要我哋用信仰去回應嘅嚇，一啲習以為常嘅情況。咁另外一個喺香港習以為常嘅情況咧，就係屋邨嘅商場發展啊。嚇，如果大家有去過一啲屋邨嘅商場咧，而家係好靚又冷氣。係啦，好坐得好舒服，但係咧背後咧其實有問題嘅喎，可能大家都聽過，特別咧我舉一個例子，喺藍田有一個屋邨 的商場咧，被財團收購咗啦，然後大幅嘅加租啦。咁原本個商場好多嘅小店咧，好多都係經營咗廿幾年嘅，都負擔唔嚟，然後結業，然後搬走啦。呢個商場咧，十室九空，係啦，即係冇人可以租得起個鋪去賣嘢。村裏面嘅居民咧嘅生活都大受影響啊！唔單止商場、街市嗰個嘅屋租嗰、那個租金咧都係好貴啦，街市都冇乜鋪做生意。村裏面嘅居民咧嘅生活好受影響啦，特別生活喺當中嘅長者啦，譬如佢哋要去買餸嚇，買日常生活嘅用品，佢哋要去隔離村嘅商場、街市去買啦。對於一個長者嚟講，要行咁遠咧，其實係好唔方便嘅。買完餸又要攞住好重嘅餸翻屋企咧，係好唔方便。咁背後點解會有呢個現象呢？就係、是有業主即係收租咯，係咪？即係佢哋好合理噶，佢哋自由市場經濟啊嘛，我咪加租咯嚇，定期加租咯嚇，係合法合理嘅，係咪？但係咪背後係咪冇問題呢？背後有冇違反上帝嘅心意呢？呢、這個我哋都要去問一個嘅問題嚇，一啲習以為常嘅情況，工時又好，或者一啲加租好犀利嘅情況，以到小店經營唔到呢啲嘅情況。咁我哋喺點樣可以點回應呢？有一班信徒咧都有做咗啲回應嘅，就係我哋支持一啲嘅小店咯嚇。雖然力量好微小嚇，有啲信徒咧就收集咗一啲小商户嘅資料啦、地方嚇，然後就集結咗一份嘢，就派俾街坊嚇，就鼓勵更多嘅人咧支持呢啲小商户，以致咧啲小商户可以繼續咧去營運。去生存在當中咧，喺消費嘅裏邊咧，踐行信仰上教導我哋嘅公義。今日香港好多呢啲習以為常嘅情況嚇，我哋每一日咁樣生活，好似啊冇乜嘢啊，都係咁樣嘅啫，係咪？喺亞摩斯書當時北國以色列人咧，佢哋都係咁樣生活啊，好習以為常。我哋嚇賺錢咯嚇，貧窮人嘅生命我哋啊唔得閒理噶啦，我哋淨係顧住嚇揾食嚇，我哋賺錢。習以為常的情況裏面是有違反上帝 的行為的，這個我們要 很謹慎去回應。不過以色列他們更加去得盡，他們根本眼目中沒有上帝，只是有馬門。誰是他們的上主呢？很明顯不是神，而是錢、經濟才是他們的上主。在新約其實耶穌都有這樣的教導的，特別在馬太福音咧，耶穌除了講八福，百福好開心啦，我哋睇得係咪？但係喺之後咧，23章咧，其實耶穌都有提過七禍嘅，有八福，亦都有七禍。其中23章13至36節嗰度咁樣講，你們這假冒為善嘅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大茴香、小茴香獻上十分之一，佢哋繼續做獻祭嘅工作啦。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做，这原是你们该做的。耶稣都亲自咧对当时嘅领袖咧都有呢个嘅提醒，呢、这个提醒咧同亚摩斯书里边嘅提醒咧都系一脉相承嘅。我哋继续睇九节去到十四节啦，九节至到十四节其实都系同一节去到三节有个呼应嘅，都系讲上帝嘅审判咧。必然臨到北國以色列，係啦，我哋一齊讀多次九節去到十四節啦，係嘛？預備一二三。 係啦，弟兄姊妹一路讀嘅時候，你都會感受到上帝對北國以色列人審判嘅畫面係好凄慘嘅嚇，即係成個畫面。邊個主導呢個嘅審判呢？喺第九、第十節呢，先至好再次強調咧，呢一個嘅審判呢係上主親自施行嘅。喺第九節去到第十節呢，其實有6次呢，我使乜乜乜出現嘅。而呢個我呢，當然係代表上主自己啦。我要使太陽喺正午落下，我要使這地在白晝黑暗，我要使你們嘅節期變為悲哀，我要使你們一切嘅歌曲變為哀歌，我要使眾人腰束麻布，頭上光秃，我要使這悲哀如同喪獨子，其結局如悲哀嘅日，悲痛嘅日子，全部都係我使我使我使呢啲事情發生。上主係親自宣告同埋施行呢個嘅審判啦，喺北國以色列呢個嘅地方。喺上主施行審判嘅時候，北國以色列嗰個地方變成點樣樣呢？11節我哋睇到饑荒咧就降在地上啦。頭先詩歌裏面提過人飢餓非因無餅干渴非因無水而是因不聽耶和華嘅話。我哋一路讀到第8章咧，我哋都會深深咁感受到咧北國以色列人嘅行為，佢哋嘅諗法係完全無視上主嘅。更何況上主嘅教導正如先知喺呢度指責呢啲事情嘅發生係因為佢哋不聽上主嘅説話，這是上主所說的。然後啦，佢哋審判臨到啦，佢哋可能驚啦，可能害怕啦，佢哋先醒覺咧我要想尋求翻上主啦。12節嗰度佢哋漂流啦，從這海到那海，從北邊到東邊，即係話咧佢成個以色列走匀晒啦，往来奔跑，寻耶和华嘅说话，寻上主嘅说话，却寻不着，太迟啦！上主俾晒机会，俾晒时间，佢哋都唔愿意回转。而家咧，上主嘅审判临到啦，佢哋再揾唔到上帝，揾到上帝嘅说话帮佢哋啦。佢哋面临嘅结局系好凄惨嘅。13節，当那日少年和美貌嘅少女必因干渴而发昏。少年同埋少女係一個社會未來嘅棟樑嚟噶嘛，未來嘅希望嚟噶嘛。不過以色列人嘅少年少女都要面臨審判同埋滅亡啦。除咗佢哋唔聽上帝嘅説話咧，其中一個佢哋嘅表現咧就係佢哋拜偶像啦，即係隨從外邦人嘅偶像啦。如果大家你有睇《列王記上》咧，基本上北國以色列冇一個皇帝咧係跟從神嘅，係啦，佢哋永遠咧都係行耶和華所看為惡嘅事嘅。如果你睇翻《列王記上》咧，係啦，冇一個好嘅皇帝。不過以色列人咧，經常都係隨從外邦嘅偶像嘅。14節咧，再強調佢哋呢個嘅罪啦，那些指着撒瑪利亞嘅罪孽起誓的說：但啊，我們指着你那裏嘅神明起誓，又說我們指着通往別士巴嘅路起誓。這些人都必仆倒，永不再起。呢節咧提到3個咧，好可能都係即係關於外邦偶像嘅名稱啦嚇。撒瑪利亞嘅罪孽咧，好可能係指撒瑪利亞一個叫亞舍拉嘅女神，係一個外邦嘅神。喺《列王記上》16章咧，我哋見到咧耶羅波安一世咧喺撒瑪利亞起咗一個神廟嘅，裏邊敬拜嘅唔係上主，而係敬拜巴力。同埋亞舍拉呢個嘅女神，但呢個地方啦，亦都有假神存在嘅。我哋睇翻咧，耶羅波安一世咧喺北國咧鑄造咗2隻金牛犊嘅，一隻咧就放咗喺伯特利，另一隻咧就正正就係放喺但呢個嘅地方啦。至於別士巴嘅路係指咩咧？亦都有人認為咧係指某一個神明嘅名字啦，代表能力嘅意思。咁亦都可能指咧嘢指出咧，以色列人咧就係咁樣來往別士巴嘅路咧去敬拜偶像，而唔係敬拜上主。總括嚟講咧，14節就係俾我哋知道，不過以色列人咧，佢哋就係咁樣無視上主啦，去追隨偶像，更加唔好話守上主嘅律法。佢哋認為社會繁榮安定，經濟好好，全因為咧佢哋嘅能力，係啦，所以我哋喺 啱啱第四節去到第八節，我哋見到啦，其實佢哋喺當中行好多耶和華上主看為惡嘅事啦，佢哋欺壓，佢哋唔施行公義，所以咧佢哋結果咧就係要面對上主嘅審判。其實咧，亞摩斯書嗰個信息好簡單嘅啫。特別如果我哋記得五章十四節去到十五節咧，我再讀一次，先知亞摩斯咧係咁樣勸勉百姓嘅：你們要尋求良善，不要尋求邪惡，就必存活。這樣上主萬軍之神必照你們所說，與你們同在。要恨惡邪惡，喜愛良善，在城門口秉行公義。或者上主萬軍嘅神會施恩給約瑟嘅餘民。特別四至六節嗰個嘅處境咧，先知所指出嘅問題咧，唔係關於我哋禮拜六日今日翻嚟教會，我哋點樣去侍奉，或者我哋每一日我哋嘅禱告讀經生活係點樣樣？呢啲固然係重要啦，係非常之重要。但係先知喺呢度關注嗰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喺職場一至五嗰個嘅生活，我哋嘅生命係咪同樣咁樣去實踐緊公義呢個嘅真理咧？譬如頭先提過工時過長啊呢啲嘅處境，或者面對一啲小商户佢哋面對嘅困境，我哋係咪可以都用信仰去回應咧？或者一啲看似習以為常嘅處境，係咪真係冇問題咧？裏邊係咪真係冇違反上主嘅問題咧？信徒群體或者今日嘅教會嘅群體，我哋都需要咧去有行動咧去回應。呢個都係上主期望佢嘅子民咧去做嘅。所以最尾咧有個問題，我哋都一齊可以去思考啊嚇。如果中環價值真係好多香港人擁抱嘅價值，我哋好值得問我哋信徒身處喺香港，我哋係以呢個中環價值做我哋嘅主啊，定係以上主作我哋嘅主咧？喺香港呢個經濟至上嘅城市，我哋教會群體點樣每一日單單嘅跟從我哋嘅上主，實踐踐行上主嘅心意咧？尤其喺一啲唔公義嘅地方處境，我哋踐行上主吩咐我哋嘅公義咧？呢個係值得我哋弟兄姊妹一齊咧繼續去思考嘅問題嚟嘅。我哋一齊有個祈禱啊！主，多謝透過你，透過你嘅先知異象亞摩斯去提醒我哋昔日不過以色列去點樣去無視你，以至到咧慢慢離開你，佢哋嘅生命咧慢慢去墜落，去做行好多上主你看為惡嘅事，以至到咧佢要面對上主你嘅審判。多謝你藉住亞摩斯書成為我哋嘅提醒，讓到我哋今日身處喺我哋嘅城市，有好多嘅現象處境都同北國以色列人好似。你藉住亞摩斯嘅宣告咧信息，讓到我哋都再次反省，我哋喺呢個城市裏邊，特別係一啲出咗問題嘅處境裏邊，我哋可以點樣用信仰去回應？或許我哋都未好多嘅處境都好似撼動唔到對抗唔到。不知道怎樣去回應，但求上主你都繼續給我們智慧我們去繼續思考我們可以怎樣在夾縫裡面我們 去用信仰去回應，去向世界見證可以有一些新的可能性，不是單單是經濟至上，而是當中人與人之間是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生活，因為上主你是愛我們每一個，你看重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就求你去幫助我們，帶領我們去繼續思考我們怎樣去回應，以致我們在不是單單在教會的生活裡面我們去跟從你，而是我們在每一天日常生活裡面，我們在職場裡面都去彰顯上主你交託給我們 的公義，讓到我們的見證就這樣去向這個世界見證是有一個新的可能性，就是從天國而來的一個新的可能性，就求你去引領我們，帶領我們，我們的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以求，阿門。